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爱我们，也是愿意供应给我们的神。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带着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不论大大小小，主要就求你眷顾也让我们有信心的来向你呼求相信你必然回应主啊，求你也让我们晓得你做事的方式以致我们有耐心的去等候你帮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敬拜，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在此一刻呢叫你向神许个愿，求一件事，求一样东西，或者求一个供应，你最希望能够实现，你最希望神能够回应你供应给你的会是什么东西？你想好哈，你会许一个什么愿望？那我现在给大家很短很短 一段时间，你安静下来，你闭起眼睛，你向神许这个愿好吗？别看着我，你就许个愿。那弟兄姐妹，刚才在你许这个愿望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热烈的呢，还是有点犹豫呢？是不是也有一些纠结？或者有没有个念头，牧师，你叫我许愿，那神会答应我吗？神是否真会应允我？他真会供应给我吗？有没有这种疑问呢？我们当然相信神的，我们也相信神听祷告，但他真的会按我所想所求的给我吗？我知道他是供应者，但他真的会供应给我吗？这常常是我们的疑问。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可能过去我们有太多祷告不蒙应允的经历了，对不对？哎呀，我找工作找了很久，结果都还没找到哈。我为我的配偶祷告，希望他能够信仰有转变，但是到现在还是没什么改变哈。求神让我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我还是孤孤单单的。我求神医治我的疾病，但是我的病还是没有完全好起来。我求神给我看神迹，但是我看不见神迹。我求神让我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走，但是我现在越走还是越模糊。我求神给我有力量能够胜过试探，但是我常常还是跌倒。那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是这一些的经历吧，导致我们不太相信，也有点怀疑纠结，到底神会不会帮助我，他真的会供应给我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犹豫，有这样的不踏实的感觉，我今天要透过圣经来鼓励你，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他很乐意，他也必然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有说到这一部分，对不对？比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耶稣所说的那一些经文。但今天我们是看旧约，好，我们用列王记上十七章刚才我们读了一到六节，但我其实是想跟你们看一到十六节里面有两个故事连在一起我们来看看上帝是怎样供应给我们的上帝看看上帝怎么听我们的祷告想鼓励你们，上帝是会拯救我们的神，只要你信靠他他会用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来供应你一切所需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上一次就说到这个以利亚跟巴利先知在加密山上斗法，这场斗法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跟知道神与巴利的分别，让他们知道哪一位是真神，然后呢最后呢他们要选择站在神那边还是站在巴利的那一边。那想当年呢，以色列人拜巴利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巴利是一个能够供应雨水土产给他们的神，就他们要丰收啊，要雨水啊，这些其实他们错在哪里呢？就是真正能供应这些土产啊雨水给他们的并不是巴利，而是 上帝，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在加密山上的斗法给他们显明了。但是其实神的大能呢，并不只是在加密山上的斗法才见到的，其实在十七、十八章的各个记载当中都可以明明可见。我上次说过，其实在那个中心点斗法那里呢，其实之前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呢。今天我就想跟你们看看，在这个加密山的斗法之前呢，以利亚的一些的经历同时告诉你们神是怎样会供应给他，也供应给我们。好，我们记得那时候以利亚做了一个宣告的那个宣告是什么呢？他说，我指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看过的。那宣告之后呢，雨就停了，以色列人就开始经历旱灾。而这个旱灾的牵连呢，是很广的，很多地方都没有水。那先知怎么办呢？他也被牵连了，他自己做了的祷告，他自己也被牵连，大家都没有水，他也要面对没有水的日子，遍地有旱灾，没有粮食，他也要面对没有粮食物的日子。所以他为主宣告不下雨，自己也要面对没有水没有粮食之苦。不过幸好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已经预备好了救援他的方式，对不对？一个行动，这行动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二到六节，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的二到六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雕饼和肉，他也喝那溪里的水。所以有饼有肉有水，就在那个基利西旁。那所以以利亚是怎样被养活呢？就是有乌鸦早晚雕饼和肉给他，所以他吃乌鸦雕来的饼跟肉，靠溪水为生。所以是上帝的供应让以利亚得以存活，因为上帝是供应的神，所以神不但是当年供应给以利亚的神，他也是今天供应给我们的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弄明白，神的供应呢，其实是有些前提的，是有些他做事的方法的。所以今天我就想透过神怎么供应给以利亚这件事情，给我们看一些神做事的方法，然后让我们也调整心态呢，当我们回去许我们的愿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有把握，好吗？好，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那么来看一看呢，神的供应是怎样的，在至少在以利亚这件事情里面给我们看到，那神的供应呢是有他的时候的，他的时候是由他来定的。那时间呢不是我们来左右，是神来左右的。那我们往往对神会失望呢，认为他不听我们，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自己的时间来决定上帝的时间表。当我们的神没有按照我们的那个时间表来回应办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失望，神我就要这样，在最好在什么时候，对不对？我们留意经文说，乌鸦早晚雕饼和肉来，那时间是怎么既定的呢？没说。那你可以想象，是不是李伊拉跟神说啊，上帝我喜欢吃早饭和晚饭，不喜欢吃中餐，午餐不吃的，所以你就早上送来晚上送来就好了，是这样吗？我想大概不是。这个时间表是上帝告诉他的，一早一晚那是早餐晚餐的时候，神的供应总是有他恰当的时候。他能不能中午给他呢？当然可以，但是他没有，而是一早一晚。所以当然我们不需要去分析为什么一早一晚，为什么比其他的时间更好，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肯定有它的原因。同样当我们等候神的供应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最好的时机就是神的时机，不是我们的时机。神会 按照他认为那最好的时刻来供应给你。有些人也听过我分享这个见证哈，我在1992年的时候啊，心里面就有感动，说要全时间侍奉神啊。但我这个人又很固执的，我希望是神清清楚楚告诉我。那你说神怎么清清楚楚告诉你我你呢？那我就祷告说，神你一定要给我一些的印证哈，一些的经历哈。那我就求啦求啦，可是从1992年呢一直到1994年的10月份呢，我神对我这个祷告呢是完全不理，没有回应的。我为其他的事情祷告有反应的，为别人祷告，记得在 UBC 为那些查经班的那些老人家祷告，其中有一个老人家跟我说，哎呀，我的我当时不是传道人嘛，我就是去服侍他们茶水啊、扫地啊、洗碗啊，带他们去茶经啊，那个人，然后就在那里跟他们一起茶经，听他们分享哈。那组长是有另外一个人，然后有最后有一对夫妇来跟我聊天，我就跟他们分享，他们我说哎呀，就是讲到神怎么怎么样，他说哎呀，你能不能为我们祷告啊？他说我的女儿住在这个澳洲，然后不久前我们就在电话上就讲话很不客气，然后就吵架了，然后我女儿从此就没有音讯给我们，所以我们心里特别难受。说好啊，我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女儿会跟你们表示她并不生你们的气哈，所以就为他们祷告。然后第二天第二个礼拜我去啊，看到他们，我说哎，你们怎样？哎呀，他说感谢主，感谢主。那天你祷告完之后，我们第二天就收到一封信，是我女儿寄来的，从澳洲寄来的，哇，跟我们就很好。我就在想，澳洲寄来的信，你知道要飞多久吗？也就是说，我还没祷告的时候，那封信已经在路途当中了。其实，所以我说哇，这个原来上帝已经知道我们他们的需要，所以在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给他，然后就是等到我们祷告完之后，建立他们的信心来回应给他们啊。这种有，但我为我自己的那个祷告呢，却没有的。就是1992年到1994年，我说我要去侍奉，没有给我，一直到1994年的10月份。终于那天晚上我跟神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然后长话短说，后来就神给了我一个印证，不止一个，给我两个，所以我就知道。所以后来我就申请神学院，然后去念神学，所以我是拖了两年的，从我有感动到我真正去念神学拖了两年。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要等这两年呢？如果我早两年去念神学，我早两年出来侍奉，那我早两年多做点事情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想来想去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后来又想，幸好有那两年哈。如果再早两年，我年轻两年哈，血气方刚多两年出来牧会，可能第一年就已经出社了。就是因为经了两年之后又老了两年，然后就是经验多了两年，所以就可能就是比较火气没以前那么大，是这样想。所以后来想来想去啊，时间安排总是最好的啊，到时候到了的时候，你要的答案自然就会出现啊。所以弟兄姐妹，回想以利亚的经历也就是这样，神对我们的供应，因为他认识你，认识我，对不对？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为主做事，他会供应我们的饮食，他知道我们今天要吃多少饭，他知道我们明天的需要。因为他是供应人的神，所以他照顾我们，眷顾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只是说他的时间呢，有时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祷告，你许愿，你好像说哎，还没有应允，供应还没有出现，极有可能那是时间还没到而已。所以你只要耐心去等一等，时间到了的时候自然就有。就像以利亚中午可能也会饿嘛，但是时间就还没到，那就等吧。所以就等到晚上吃饼吃肉，所以中午不吃。我发现这一点他跟黄传道还挺像的。你知道黄传道是不吃中午饭的，就吃一早一晚。我说你为什么中午不吃东西？他说我不吃中午的。我说以利亚，就是上帝的供应是有他的时候的。然后上帝的供应呢，有每天是足够的供应的，就是不会缺少，不会多。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 你知道你家一天要吃多少吗？ Okay, 做饭那个可能会知道，有人点头。一个礼拜呢？一年呢？有时候就说不出来，对不对？叫你去算一年的食物很难，有时候一个月一天也不好算，因为你不知道那天你的状况是怎样，可能生病你就吃少一点，可能那天胃口不好还是睡不好，所以可能胃口不一样。但上帝是怎样呢？算准了以利亚要吃多少的，每天指派乌鸦送给他的东西。那 我是这样想的，你们可能会想乌鸦每天送给他的就是同样分量的东西，我在想可能不一定哦，他不是机器人哦，他可能是多可能是少哈，当然你可以有想象力丰富一点，是有那个饼有没有变不同的款的饼哈，不同的味道的饼啊，肉有不同的肉啊，这种哈，就给他享受一下呀。但是呢，我无论如何都是足够的。神让他送食物过来，早上的吃够了，然后到了可以挨到晚上，晚上吃够了可以挨到天亮，所以每天带来都是足够的食物。那这个教导呢，跟耶稣的教导其实很相符的。马太福音那个主导文那里，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哈，这也是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对不对？在你要吃的，你就求神供应给你啊，足够所需哈。但这个不只是吃东西，包含你生活所需哈。那在旧约的时代，神也是教导以色列人，神是供应给他们的玛纳，每天的供应，对不对？哈，就是到了安息日来之前啊，供应多一天的给他们，当他们安息日可以不用去收去摘去找这个玛纳。那但我们发现人的本性呢，却有点不一样。我们是希望家有余粮 ，OK， 仓库饱满，所以我们的冰箱塞得满满的。Costco 一去呢，就摆一大堆回来。我有时候我买去 Costco 买东西，去给钱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我来只是好像是买一样东西而已，结果买的一大堆哈。所以耶稣如果没有教导我们的心态呢，我们的祷告可能常常是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我们这个月的饮食请你月初就给我哈，我们今年的花费明年初就给我哈，这样对我们有安全感，这是我们的想法。就有点像耶稣讲的比喻当中那个小儿子对父亲说哈，浪子的比喻哈，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哈。我们先想把那些其实还不应该给我们的东西去拿回来。所以耶稣在主导文那边教导我们，就是我们相信神是供应 人的主，是相信神每天会供应给我们，也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去享用。同样以利亚故事这里也是，乌鸦是每天都来，及时的来，而每天都是足够，每次不多，但是每天足够他熬过那几个小时。弟兄姐妹，这就往往是上帝的方法，他不会一下子给很多的，但一定够你所需。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们学习去信靠他。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哈，我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那位教授呢，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但感谢主，我们在的时候他突然间复出来教课哈，所以我们就慕他耳名的名气去上了他几堂课。这位老教授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他谦卑，他的生命。Okay? 然后他说了一个他的故事，我对我影响特深哈。他说在30年代，就是美国经济大衰调的时候，大萧条的时候，他在念神学，那时候真的是没有钱哈。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一天如果用超过1块钱的美金呢，他们就就是那一个礼拜他们就生活会很辛苦，所以他跟他太就在神学院里面一起读书。然后呢，他说他们每年都有个习惯哈，就是一年的一开始呢，就会做一个祷告：神啊，求你让我们这一年的费用全部无忧无虑，学费呀、 吃用啊，最好是有人奉献，从天上掉块来一大块馅饼，一大堆的钱，让我们对这一年完全没有忧虑哈。因为什么呢？他很苦的，他说每个周末呢，他要去搭便车、顺风车去高速公路旁边，去到另外那些小城市，在那边巡回一个周末，去几个教会讲完道。如果他们有钱就给他钱，没钱就给没钱，所以他就是这样回来，就靠这些来生活哈。他说挺辛苦的，这样跑来跑去。他说如果神啊，你一年一开始就给我们有这些供应多好。然后他从讲完之后，他说你知道吗，神从来没有听我们这个祷告的，我们从来没有试过一年一开始就一大笔钱掉下来，不过他说我们却从来没有缺乏过。他说我们回头看，我们却没有一天缺乏过。他说原来上帝的恩典是每天的恩典，不是一大笔的恩典。我特别喜欢他这个分享，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所以神会应许供应给我们所需，但不一定是太多，但是一定不会缺乏，一定足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上帝没有按我们的时间来给我们，我又发现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数量给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想要的给我们。但你回头一看，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然后上帝的那个供应是你永远不会缺乏的。你可能说我现在有个大难题，哇，你帮我解决掉就最好了，但上帝没帮你的难题拿掉。但你过了若干年，你回头一看，你发现天天都有能够去面对这个难题的恩典，而且在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你总是能够经历上帝很多的能力，他的帮助，他的同在，还有你经历很多他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你，给你的一些的帮助。所以这是第二个。所以上帝的供应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的，而是按照上帝的时间表。但是他供应又很及时，一定足够，不会过多，但一定够用。还有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上帝的供应往往是由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来供应给我们的，跟刚才有点像，但我们再仔细去看哈。我想呢，如果你给以利亚一个选择，说神可以怎样供应给他食物，就以利亚，我会供应给你食物，你希望我怎么供应给你？我说以利亚想来想去，一定不会想到找乌鸦的，对不对？你会不会想找乌鸦？当然不会啊， Uber Eat 吧，或者是 Skip the Dishes， 中国人是叫什么饭团外卖，是不是饭团外卖叫饭团？这些最好了。但神说我叫乌鸦来叼给你呗。乌鸦，如果我是以利亚，可能我的上帝啊， My God， 我的上帝啊，不要这样吧。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要乌鸦叼给你东西吃？或者这样问，乌鸦叼来的东西你吃不吃？大概不吃，想想都恶心，对不对？乌鸦吃的肉是腐烂的，它在垃圾堆里面找东西吃。当然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乌鸦是从哪里叼来的饼和食物，但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上帝给他的干净的饼跟食物。但如果你想象力像我一样比较负面一点呢，你就会想到胃口全无了。所以如果让以利亚自己去建议食物的来源跟送餐服务，我相信一定不会轮到这些乌鸦的。但是上帝却拣选了乌鸦来替他派食物，这方法我想是没有人可以意想得到的。神不派乌鸦，派个喜鹊也好嘛，好一点的鸟哈，派个鸽子来比较卫生一点哈，派个麻雀也好哈，一成群的麻雀哈，派燕子哈，还可以顺便吃燕窝。为什么不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派其他的？但弟兄姐妹要知道，公义的神供应我们的方法往往就是如此的出人意外。 那后来旱灾越来越严重，以致基利西的水也干了，所以没水喝了。所以上帝第二步的救援行动启动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没有念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七到第十二节。我来读单数节，请有人读双数节。过了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里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弟兄姐妹，这个神迹奇不奇妙？奇妙哈，就是你想想，你家里的米用来用去都不用去再去大统华再添脂的哈，你家里的油用完之后就不用再去买的哈，就那状况哈，源源不绝的供应哈。那但我们留意这段经文里面呢，第八到第九节，他说你神对他说，你对以利亚说，你起身往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那以利亚没有问上帝说，神啊，你有没有弄错，你应该找个有钱有势的人接待我才是，寡妇又没有丈夫，生活恐怕都成问题，还能供养我，而且是外邦人，撒勒法是个外邦人地方，对不对？那同一章的十二节那里说，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十就十吧。所以寡妇穷到那个地步呢，她已经走到吃人生最后一餐了，只要跟小孩子一吃完他们就一起死了。上帝竟然叫这样的一个家庭来养活以色列，真的很意想不到哈。所以后来神迹出现了，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色列所说的话。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表面看起来是神要供应要拯救以利亚，其实变相的他拯救了谁？拯救了寡妇。所以上帝的做法往往是这样的，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他配合人的信心，然后他让多人蒙福。所以神的方法有时候是出人意料之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专找这个穷寡妇，有他的意识。但这个寡妇后来成为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其中一个信心的代表人物，对不对？还记得吗？耶稣说他引用旧约，他说在那个时候以利亚没有去和其他的寡妇那里，只去了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因为他有信心。Okay. 怎么可以看出他有信心呢？ Okay. 因为他说，你先把面做饼给我吃，然后才做你们的，我已经没有的吃了，还要先做给你，然后我才有的吃。但是他还是先做了给先知吃，先知吃完之后他相信先知吃完之后他还有的吃，这是他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派乌鸦和寡妇供养以利亚，两样都是人瞧不起，人没有想过的。神会用的方法往往是人意想不到的。 如果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一生，你也可以发现神有好多次的在我们身上行神迹，供应给我们的经历的。然后你再留意，你会发现这些供应给你帮助你的人，可能是你想都没想过成为你帮助的人。神用的人用的方法往往是你想都没想过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时间，神的供应的一定是足够，但神的方法可能是有时候你意想不到，所以不要太早为你祷告的那些事情失望。我们来看第四个好吗？上帝是定决定始末的神哈，这个开始结束都是上帝来决定的。在列王记上17章第7节，他这样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溪水干了当然是因为没有下雨，所以那一天溪水干了啊，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但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翻译的，过了些日子是到了该到的日子的时候，到了该结束的日子的时候，也就是到了该干了的时候，就是那溪水是应该干的那一段时间，就时间到了的时候。所以溪水干不干呢，是有它的重点的。那个重点就是刚好干了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他去见这个穷寡妇，刚好就是最后一餐，所以时间是刚刚好的。所以溪水干不干是上帝的决定，哪一天干是上帝的决定，哪一天会再有雨水是上帝的决定。那如果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你会发现他这个干呢，当然是跟这个他祷告有关哈。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那就是当他祷告之后呢，这个水雨就没有来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最后他的完全的干呢，是上帝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干，然后他什么时候乌鸦这个救援行动没有了，第二步的救援行动就开始。虽然发现上帝的旨意呢，往往是走在我们的前面的，但我们人就很想走在上帝的旨意前面。但上帝的旨意呢，就决定了这个整个的供应的这个计划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完之后等候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而且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你才能够看见啊，原来他回应的方式是如此，他的时间是这样，他的供应原来是足够给我的。那在诗篇115篇，他这样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是神叫以利亚去说预言，是神实现预言，是神叫天不下雨，然后也是神叫基利西的水干枯，是神让他有穷寡妇的供应，有乌鸦的供应。不管神叫以利亚去哪里，是去见亚哈王，还是去西边躲藏，还是去穷寡妇的家里吃饭，都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所以我们人有时候会筹算，但你知道最后呢，你还是要回到神的旨意那里。所以箴言这样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我们自己的筹算，我们自己的谋划，常常就做不了准。就好像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想法，但是最后成不成就，其实都还是在神的这个安排底下，只有神能够看清楚全局，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亲近他，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看得清楚事情的全部的方位。昨天你们如果有留意这个 很晚的时候，如果有留意我们教会的这个微信，你就发现我转发了一位姐妹的一个信息，就是Rachel 姐妹，她说她的先生王云昨天在国内福州的一个教会终于受洗，然后然后还寄了个视频给我看，挺有意思的哈，就是看他怎么接受洗礼。然后我就跟他在微信里面交谈，他说我为他祷告了20多年，第一次去教会到今天30多年，也就是王云去教会30多年，然后为他祷告了20多年，希望他能够爱主。然后他说，然后后来终于等到这一天，很开心啊，对不对？我也为他开心。然后他 Rachel 又说一句，他说真的有神的时候，真的是有神的时间的。一路走来，他自己见证神在他身上很多的神迹。从前他一直都觉得是偶然，也反感我一直唠唠叨叨。他经历了上帝的奇妙，所以现在走出了这一步。所以我就想，这就是今天想跟你们讲的，神的时间，神的方法，神的供应，神的旨意是最好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说他祷告了20多年嘛，我说挺值的。我说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20年的祷告很值？他说是挺值的，是真的是看见神的旨意，现在回头看，其实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供应的神会供应你的所需，他会用他的时间，他的方法，用那出人意外的方法，又是最能够彰显他能力的方法，来实现你的心愿。记得上帝的供应有他的时候，上帝的供应是每天是足够的供应，上帝的供应是往往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发生。然后最后你要知道，上帝是决定始末的神，所有都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是在他的旨意底下去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你许的那个愿，我现在给你一些时间，你再许多一次，这一次你带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旨意成全在你身上，好吗？闭上你的眼睛，再许这个愿。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就悦纳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的这个愿望，主啊，你用你的时间，你的方法，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全，也让弟兄姐妹们有信心也有耐心，知道怎么去等候，怎么去寻求，怎么去观察你在他们身上来成就这个愿望的方法，还有这个过程，主啊，愿你悦纳，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神。